可是讲到那个好，我上礼拜我在研究一个题目啊，我后来有相当的心得，我想说有一天找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那个研究论文。我们在我那边，我上礼拜没有来的时候在研究加尔文的解经方法，它到底是不是字面解经？后来答案很妙，是又不是。所以我们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叫做加尔文的历史文法解经，不是今天的科学家觉得历史文法解经，它是有神学内涵的。我们以后再跟大家分享。我们更早以前上课分享到五旬节啊，圣灵五旬节，我们讲了三次啊。总结是说，五旬节的意义是什么？神在旧约所应许的国，那个弥赛亚的国，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作王，赐下圣灵，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应验了，在五旬节的那一天正式开始实现了。所以我们对五旬节的意义的解释是升值于旧约的盼望。换句话说，我相信我们需要明白旧约才有办法明白新约，要明白旧约的盼望才能明白五旬节的意义。所以我的方法是不是走经验主义的，不是用灵恩的现象来评估什么叫五旬节，五旬节就是灵恩，不是，不只是这样，五旬节有神国度的计划。那五旬节那一天开始，神在历史中的作为就进入到了末世的阶段，因为神要做的最大的事情，神要在历史中做的最大的事情已经在耶稣死里复活那一天实现了。从此神要把他预备的救恩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开始施行在他的百姓身上，他成就的救恩要施行在他的百姓身上，到救恩的施行满足，神要毁灭现在的世界，也就是末日来到的那一天之前，这一段时间就是末世。末世是一段时间，从耶稣死里复活升天到今天已经2000年了。这2000年是长还是短？这2000年在神的眼中是短的，神看千年如一日，才2天，属灵的意义上才2天。这2000年神在忍耐宽容这个世界，然后把与神和好的福音给了这个世界。神距离要世界末日，要毁灭这个世界，把他的新世界显出来的计划实现之前，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拦阻他。在旧约的时候，也许一个普遍性的审判还不会那么快发生，因为救恩还没有实现。可是救恩已经实现的时候，普遍性的审判就在门口。所以这个感觉是有一个查税的员哈，一个政府 federal government 的查税员哈，到一家腐败的公司哈，可是对他们有恩典怜悯了，就是先发 notice， 先派使者，先派先知来跟他说，你们注意哈，我马上来查账了哈，你们有什么腐败赶快悔改哈，没有悔改的话等到我来的时候就没机会了啊。然后呢，先派了使者，派了信，都已经 email 都已经通知了，然后呢公司就加班熬夜哈，开始检讨所有的账务，把所有东西给修正过来，对不对？然后查税员人在哪里啊？在他公司门外喝咖啡看报，他不进去。所以当圣经说末日已经很迫切了，马上要来到了，就在不远了，天国近了，你说近了都2000年了，那你应该为这2000年赞美上帝的什么？忍耐恩典，有没有？因为这个迫切感是存在的，因为从神要做的工作来看，最重要的工作已经做了，现在是施行这个工作的时候，没有任何理由会拦阻上帝不让 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不让现在就是世界末日。也许我道讲不完，世界末日就来了，没有任何理由 hinder him。 所以末日的迫切感很强烈，因为就在门口了，耶稣在门外叩门了。可是他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晓得，我有父知道。这就产生一个美好的平衡，有没有？所以很多人说既然都不知道，那一定是很久以后的事情。没有没有，因为就神的意图来讲是马上可以实现的事情，可是神却忍耐宽容。所以不要听人家的一些留言说你可以算，那算一算还早。为什么？因为福音还没有普传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神已经向全世界做了足够的见证，不是借着福音普传，而是借着神在这个世界彰显的荣耀。如果神今天就要施行审判的话，没有人可以在他面前有借口。那神却没有施行这审判，是因为他要把他所预定要拯救的百姓都满足了。那我们不知道他的计划是什么。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一方面有一种末日的迫切感，我们明白这个世界要过去；一方面我们看得很远，我们用平常的心过日子。我还是为我的孩子规划教育，我还是为我们的未来做准备，我们还是在经营教会的五年计划、十年计划。可是我们同时知道神一刹那可以把我们一切的计划收走，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有个敬畏的心，我们用战兢的心服侍他，然后我们用平常的心过正常的日子。所以我在威斯敏斯特念书的时候，我们第一年刚进道学硕士班的第一年，老师给我们的第一本书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学者，也是神学家，也是护教学家，是20世纪初最重要的保守派最重要的神学家，叫做 B.B. Warfield。 他有一本小书，一篇文章是写给他的学生看的，他的学生做他的学生第一天要看的一篇文章，里面就是讲 做一个神学人的态度。然后里面有一段话是说，如果明天清晨就是世界的末日，那么你今天子夜最重要的责任是把你的希腊文作业翻译完毕。你明白这个态度吗？正是因为我看透了这个世界要过去，所以我守住神今天量给我的职分。基督教的末日观不是叫人消极悲观，把所有东西都忘记了，到山上唱歌而已。基督徒的世界观是因为这个世界是上帝的世界，要被上帝改变，所以上帝托付给我们的这一切我们守住。我知道历史在神的手里。那所以今天耶稣在这个末世，他借着赐下圣灵，五旬节那一次圣灵降临到教会，就再也不离开了教会。然后教会继续的经历那一位五旬节的圣灵，他住在教会的里面，他是耶稣的生命，耶稣借着圣灵住在教会里。如今耶稣就借着教会继续在这末世活在这个世界上，宣扬他已经做王的福音，而教会做了他的身体。这就是五旬节的意义，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总结。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重点是神所赐的一切福气都在基督耶稣里赐下，而我们要从神那里得任何的好处，都要先从得着耶稣开始。我已经讲完了，我们先起来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谢谢你在亘古以前就已经认识我们，知道我们，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先爱我们，拣选我们，为我们预备了一个远超过我们想象的救恩，为我们预备了极多极宝贵的福气，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领受这一切福气。你按你奇妙的旨意要让这些福气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认识耶稣，在我们还悖逆还软弱还不认识神的日子，使我们看见主耶稣的荣耀。主啊，求你今天再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从里面深知为什么耶稣如此的宝贵，让我们深知你所赐给我们的福气是何等的丰沛。孩子，把下面时间交在你手里。亲爱的主，亲爱的圣灵啊，我真求你开我们弟兄的以及姐妹的眼睛，我真求你让他们明白他们今天所领受的。孩子，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先一起来看今天的关键经文，在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啊。我们一起小小声的，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慢慢的念啊。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成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荣耀得着称赞。请问你啊，这里面讲到哪些福气啊？他说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段经文里面，先不管你懂不懂哈，你知道那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福气的样子的哈。这边提到哪些福气？啊，成为圣洁，对不对？成圣嘛。还有呢？他受到神的爱，对不对？他爱我们。还有呢？啊，什么？对啊，麻烦你们大声一点啊！
得蒙救赎，
得蒙救赎，对不对？
过犯得以赦免，
过犯得以赦免，还有呢？经历到神诸般智慧聪明，他说是说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厚厚赏给我们，还有呢？哎，我们有机会知道他的旨意的奥秘，见证他的荣耀。还有一个，哎，我们会加入一个合一的世界，这世界是和谐的，在神的旨意里面，最后是和谐的。还有里面说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对不对？哎，基业啊，你要有了做了儿女就有产业，好，就整个复兴的世界是属于我们的。这一切的福气啊，都不会独立存在。每次讲到任何福气的时候，都要跟一个东西绑在一起，是什么？不是恩典，基督，基督。你仔细看哈，我现在重念一次啊，我用大小声来表达这个重要性哈，好。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就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自己的奥秘，要照所安排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成了基业。这原是那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总结是这样子，认识基督就是认识他所赐的福，领受他所赐的福就是领受耶稣自己。来，我们来练习讲一次啊。认识基督就是认识他所赐的福，领受他所赐的福就是领受耶稣自己。意思是说，他的所有好处都跟他是分不开的。你知道我们的教育有时候会把父母亲的好处跟父母亲分开来，有没有？我们会去外面工作，然后寄钱给小孩，然后小孩就知道那个钱是福气，爸爸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你会发现到我们会把福气跟人跟赐福的施予者分开来，那是这个世界的思维。上帝的思维跟我们的不同，我们把很多事情分开来，上帝把它粘在一起；我们把很多事情粘在一起，上帝把它分开来，有没有？属灵的智慧就是知道什么东西该粘在一起，什么东西该分开来。我们把不应该分开来的东西分开来了，我们把不应该粘在一起的东西粘在一起，有没有？上帝造的世界是有秩序的世界，万物各从其类，我们却说它是演化来的。我们要把这个不应该分开的东西分开来，把不应该粘在一起粘在一起。上帝把耶稣他的爱子跟福音的一切好处连在一起，这个是神的智慧。这个智慧在哪里呢？你只要得一件事情就得了全部。你得了什么？就得了所有福音的好处。得了什么？就得了福音所有的好处。读了基督，你知道哈，以前有一派神学家思考不是这样子的，是我要先得一个好处，叫做被神预定拣选，再得一个好处就是被圣灵感动悔改，再得一个好处就是悔改以后呢罪得赦免，然后再得一个好处呢就是罪得赦免以后呢有信心过圣洁的生活，然后再得一个好处就是真的打败了罪恶过圣洁的生活，然后后来呢上帝就收纳我做他的孩子，然后有将来的产业给了他，然后终于有一天发现，哦，原来我是多么蒙爱的。我们把神的恩典拆成很多的阶段，好像登楼梯一样，登阶一样，一步一步的。我原来先追求不要犯罪，然后再追求成为圣洁，先追求能好好悔改，然后再追求可以行出神的形象，有没有？其实在上帝看，这所有的基督徒生命的福气是一回事，一起发生，是有机的呈现的。当一个花从花苞里展开出来的时候，它有鲜艳的颜色，它有曼妙的姿态，它有扑鼻的香味，是当它开花的那一刹那一起来的。你可以分辨它的不同，可是你不能切割它。你可以明白这意思吗？你可以分辨花的颜色是花的一个美丽，花的香味也是花的美丽，可是它两种东西，可是它是一起发生的。仔细想，它并不完全的切开来。你可以分辨，可是不能切割。所以表达在神赦免我们的罪， 跟神收纳我们做他的小孩，这是可以分辨的观念吗？这两个观念可以被分辨开来吗？可以分辨，对不对？这是两种观念，可是它可以被分割开来吗？你可不可以被神赦免了，可是你不做他的儿女，或你们做他的儿女，可是不被他赦免？你这是不能的。你想想，我们的逻辑不是这样。我觉得是啦，我是神的孩子，不过我罪恶太多，神没有原谅我。你这样想的时候，你把神的恩典切割来，对不对？对，我是神的小孩，不过是那个浪子最坏的小孩，扫厕所的小孩。我没有什么基业，到天上的话，到天上没什么基业，我负责扫厕所就可以。可是神的恩典是不能被切开来，因为神的恩典是一起装在哪里？在基督里。你知道现在那个 iPhone 哈，一年可以卖1亿只哈，全世界都在衰退，只有苹果在成长。然后它最厉害的是，它整合了一大堆应用服务，对不对 ？Application 非常 handy。它大部分最 famous 的应用服务，都是你买手机的时候，你只要 contract 一起给你的。一个手机打开里面200个服务。你买了手机 AT&T 签了约，那一天开始这服务是一起来的，对不对？救恩是这样的，一个救恩许多福气一起给了我们，给我们的在一刹那，他要我们接受什么？接受基督，他的儿子，一切的东西都在他里面赐给我们。然后你就慢慢的 find out， 你就开始玩你的手机，然后每一个功能都在玩，然后你就忘记要读圣经什么的哈，然后因为你的所有福气都是 iPhone 给你的哈，你都在 iPhone 里得了基业。神给的恩典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基督的位格，所谓这是神学的词汇，就是基督的位格，就是基督这他这一位，你可以敬拜，可以赞美，可以相信，可以交谈，可以倚靠的这位对象，就是位格。跟基督的一切福气，就是改变你的，让你享受，让你喜乐，让你得安慰，让你得造就，让你得劝勉，那一切福气跟他的位格是不能切开来的。我希望这个给我们一个启发了，我能够给我儿子最好的礼物啊，不是我买一个很贵的礼物给他。我如果买一个80块的 LEGO 的游戏盒买了，可是我没有时间陪他玩，有什么益处？有没有？我应该是买了 LEGO， 然后诚意十足的跟他玩一个下午，然后每隔一阵子奖励他，我用我的时间来奖励他，我的下午，我的时间哈，比什么都贵，你知道吗？我愿意哈，为了节省时间哈，懒得做饭，然后隔壁吃一下就要吃掉我7-8块钱。可是是为什么？因为没时间，要快，时间很贵。能够把时间给出去，就是把生命给出去，因为时间就是你的生命。时间本身不存在，生命才存在，时间只是生命的亮度而已。存在的东西不是时间，不是一个客观的东西，叫做时间，是生命，是存有本身可以被时间和空间的亮度。可是生命给出去，所以有个爸爸天天在外面工作哈，然后他一个工作一个小时可以赚100块美金，然后呢他很忙，因为他需要一直赚这100块美金，因为如果他不这样赚的话，失去优势，他以后就赚不了100块美金。然后呢，他的儿子天天请他回家，他都不能回家。吃饭的时候在想事情，在看报纸；讲话的时候没有时间。后来他儿子呢，有一天呢，把他的铺满给打碎了，然后呢，把钱拿出来给他爸爸说：“爸爸，你一个小时工作可以赚100块美金，我存了200块，请你陪我2个小时。”我跟你讲，那个爸爸拿200块都不见得可以陪他2个小时。上帝要给我们最大的福气，是他要把自己的生命给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里面，他 他一旦住在我们里面就永远不离开。上帝的诚意够不够？诚意是够的。如果上帝上十字架只是为我们洗净罪恶，然后我们继续在罪恶的世界里靠着他的那个十字架保险洗净罪恶，上帝的诚意只有一半。可是上帝不只是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担当了刑罚，他要把他所担当的刑罚和咒诅怎么样施行在我们身上呢？耶稣死他死他的，怎么会我也罪得赦免呢？是因为我跟他怎么样连结，这是我们以前建立过的信息哈。因为我与他连结，所以我与他成为一体。他在复活的事，他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在复活形状上也与他联合。耶稣所做的给人类的一切福气，是首先发生在他自己人这个道成肉身人的身体上。他用人的身体为我们上十字架，他用人的身体从死里复活，他用人的身体领受了圣灵，再把圣灵赐下。他是以人子的身份做了我们的救主，虽然他原来是神。而他所成就对人类的一切福气，成就在他自己的身上。然后现在谁可以享受到呢？跟他成为一体的人。怎么样的人会成为一体呢？信他的人。从人的角度来看，人信他就与他成为一体。从神的角度来看，神用圣灵浇灌在他里面，就跟他成为一体。神赐下圣灵，人用信心来回应。神赐下圣灵，人用信心来表达。然后神跟人成为一体，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福气，成就在他身上一切福气，就临到了在他里面的所有人。所以耶稣的位格跟耶稣的福气是不能切开来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学他的榜样，让我们给人的好处也跟我们是不要切开来的。你如果奉献金钱给孤儿什么机构啊，试试看也写信给他们。因为我们满足我们的道德良心哈，就会把我们的恩典跟我们的位格切开来，有没有？我要表达我在我太太面前有义，我是爱她的丈夫，所以她休想回替我说我不够爱她了，就是她要什么我就尽量都做到了。可是她老找不到我，有没有？而且摸不到我的心，跟我没有交流。可是他要抓我问题的时候，他说什么我都做到了，这是有爱还是没有爱？这没有爱。而且太太知道，可是他很 frustrate， 他也没有办法讲清楚。因为怎么讲，先生都做了这些，旁边还劝他说你先生很好啊，他也讲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就教你一句话，因为他给你的好处跟他的位格是切开了的。他的人不在这里，他的心不在这里，他的生命不在这里，他的工作在这里，可是他的心不在这里，他的灵魂不在这里。我们是 soul mate， 可是 where's my soul mate? I got all his works， 可是没有他的生命。耶稣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把他的位格赐给我们，他自己亲自住在我们里面，就是他最大的享受。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教会历史上一些神学家的评论哈，关于这一点。第一页第一项第一点，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上册第二卷十六章第十九节，他说，因此我们的整个救恩和一切的部分都在基督里，所以我们不应该在基督之外解释其中的任何部分。他不相信任何的救恩的内容可以不要提到耶稣的。然后再来第二点哈，第二点提多书三章五到六节，他便救了我们，是指耶稣哈，他救了我们。他怎么救我们呢？不是经我们自己所学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是怎么样成就的呢？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来成就他的救恩。他更新我们不是在外面更新我们，是他浇灌在我们身上，陪伴我们，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身上来救我们。在新译的新敏信条啊， 第十一章第四节，这边说神从亘古就定义要称一切选民为义，到了时候满足，基督就为他们的罪而死，又为了称他们为义而复活。然而要等到合适的时候，圣灵真正将基督带给他们，他们才被称为义。这个话有点深啊，什么意思呢？神有计划要使他的百姓们称义，可是呢，这个计划要到耶稣来的时候为他们上十字架，这个计划才会实现，对不对？实现英文叫做 accomplish， 就是成就。而他所成就的使他的百姓称义的这个福气，要到什么时候才会临到具体的信徒呢？圣灵把基督带给他们的时候。换句话说，用白话说，神亘古以前就计划好，他爱我们，他要洗刷我们的罪孽，他要使我们算为义人。可是这个计划是一个计划，他真正实现必须耶稣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那耶稣为我们罪上十字架的时候，这个计划成就了，可是还没有施行在我们身上。这个救恩 has been accomplished， 被成就了， but not yet applied， 还没有临到我们身上。而当我信耶稣接受他做我的救主的那一天，圣灵把基督耶稣带到我生命里的那一天，神亘古以前计划的称义的救恩，在耶稣十字架上面所实现的救恩，今天就临到了我。所以明白吧，救恩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救恩的实现，一个是救恩的施行。所以苗腔传道很喜欢强调这一段，这一段是 John Murray 神学家很重要的这个莫里他写那个再思救赎奇恩那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的，救恩的实现跟救恩的施行。而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一切的工作，而他施行在我们身上是他把自己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得着耶稣为我们做的一切工作，就是我要得着耶稣自己。当我遇到罪没有办法胜过，当我心里面有愤怒苦毒，有很多软弱出来的时候，不要去打你的罪，要去拥抱你的救主，你知道吗？哈，我们常常是这样的哈。如果有一只疯狗哈冲过来咬住你的腿，请问你是打那只狗呢，还是打你的腿？当然是打那只狗嘛。罪来得着我们，我们呢就一直觉得自己不好。罪得着了别人，我们就觉得别人不好，我们打腿不打狗，我们不把敌人当成罪。因为如果同工们吵架吵得很激烈，你知道你不是我的敌人，我不是你的敌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是什么？是罪。罪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都在罪的权势底下，我们要胜过他。罪是真正的敌人，那只狗。可是你知道哈，你打那只狗，狗咬着不放，对不对？你怎么办？你要拥抱他的主人。耶稣是救主，他是罪恶的救主。你专注要对付罪是胜不过的。好，我跟各位说，我去沉迷电脑游戏的时候，电脑游戏里面就是建立自己的国度，我都不玩暴力游戏，我都是玩那种建造，模拟城市啦，什么铁路大亨那种，都建造自己的国度，那是人的国，那个非常 tempting， 而且会沉迷。我如果跟我自己说我不要玩电脑游戏，然后呢贴在一个纸条贴在这边说不要玩电脑游戏，然后写在圣经上面说我不要玩电脑游戏，然后在电脑那个自动出来那个萤幕保护程式说所以你再不要玩电脑游戏了，你知道我一看到那个字我第一感觉是什么吗？哎，好久没玩了。你要去对付罪，你就越深的陷在里面无能为力的。一个骄傲的人说我不要骄傲，努力让自己克制谦虚，他的骄傲就会提升升华到更高的层次。男人要对付情欲，女人要对付贪心，打情欲是没有办法胜过情欲，打贪心是没有办法胜过贪心，你只会被那个罪更敏感更 sensitive。 你如果要极力的对付你的情欲，所以呢极力的避开所有的色情， 结果只要有一点点的事情的讯号，你立刻就有感觉。如果你要对付你的贪心，极力的避开所有接到人家的广告，后来只要有那么一点点的广告闪过一下，你立刻就动了。为什么？因为你靠自己败坏的生命要去对付那个试探，你是无能为力的。上帝说他赐的救恩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是怎么样赐给我们的？是透过征战打败你的罪完成的吗？是透过意志的斗争吗？不是，是透过拥抱你的救主，他救你。一个在溺水的人最好放轻松，让救生员把他捞起来。他越是在那边这样子，然后待会就下去了。他越是 relax 有信心 They are going to save me， 然后飘起来救救我，我相信你可以救我，等你来救我，他反而可以被救起来，你知道吗？因为 他愿意让救恩施行在他身上。所以今天要讲的功课已经讲完了哈，其实非常简单的，就是一切的恩典，一切的福气都是在基督里，基督的位格与基督的福气是不能切开。我要认识基督就是认识他的福气，领受他的福气就是领受耶稣基督自己。所以我们第三点说，第二页第三点说，借着圣灵的内住，基督的生命住在信徒里面，也就是他把自己给了他们，这是神最大的礼物。神要给我们最大的不只是他的福气，就是他自己，他给了我们，我们从他得到一切的福气。第四点，反过来申论，如果我不与基督连结，我就不能享受任何的属灵福气。所以你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啊，在第四点的经文里面，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就是今天的信息最好的经文的总结。离了我，你不能做什么。我想请问，当我们有人问到你说，你最近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你是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如果有人问你说，你最近跟神的关系怎么样？这问题蛮有威胁性的。意思是说，是我没有好好灵修吧？还是我最近发脾气骂小孩？还是最近十一奉献没有给被你发现了？还是我最近十一奉献给了别的教会被你发现了？还是就是我们都在算计这些东西。然后其实你最近的灵命怎么样，这个问题真正在问了，你最近有没有享受耶稣你的救主？你有没有跟他有一个很 personal 的关系？不是在问你做到了，不是在问你没有做到什么。其实你能做到什么，你不能做到什么，是上帝的恩典来决定的。我们有时候成长就是跌跌撞撞，可是我今天有主跟没有主是两种态度。一个人有可能这两个礼拜过得很圣洁，他以前最大的问题一个贪心一个情欲，就他这两个礼拜都致死了，这两个礼拜也没有贪心也没有情欲，然后呢，哎，他就觉得哦，有人说他骄傲，他开始对付骄傲，要谦卑下来。我都会讲我自己的哈，然后他竭力的致使自己过修道士的生活，可是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用自己的角度去看事情，用自己的方法去控制自己。他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很严肃，很紧张，很不放松，很论断。他永远没有办法逃避，又会有另外一个罪，他没有办法像耶稣那样。他没有办法像耶稣，他可以胜过一些他讨厌的罪，可是会有其他的罪跑出来。你知道，他虽然看起来觉得自己很圣洁，可是其实他处在一个属灵的低潮状态里面。为什么？因为他跟基督没有连接。他像一个青绿的树枝哈，我们家那个前面那个树啊，长到屋顶上去了。他们说很危险，会弄坏屋顶嘛，那就请了那个 gardener 来帮我们锯嘛。他就拿那个很长的那个杆子，上去有个小刀，那个刀才这么短，杆子这么长，那个树枝这么粗， 他上去就这样子，嗖嗖嗖嗖嗖嗖嗖嗖，五分钟以后就整块树枝连着青绿的叶子整个掉下来，割下来了以后，一大块很肥壮的树枝，叶子很青绿。我问你哈，它是活的还是死的？它看起来活的，其实是死的，因为它已经跟它的根隔绝了。基督徒可以活出来很圣洁，很有生命，很属灵，可是像那个割下来的那个树一样，准备要枯干的，因为里面没有主。主是有或没有的问题。你不要小看那些生命软弱的人，有些人情绪很不好， 很难控制，可是他心里面有主的。他每次情绪不好他也不想这样，他就一直靠着主，然后他主啊救我帮助我，他跟主的亲密程度哈，搞不好远胜过你们那些很节制很自律，然后可是心里面很高傲跟上帝很距离很远的人。我们看人不要看表面，耶和华是看内心，他知道谁是属他的人，他知道什么人什么状况是真的在倚靠他，什么人不是，他知道的。我们在教会没有办法，我们难免看表面。你要选执事的时候，你一定是看那个看起来方方正正干干净净，然后跟你讲话温温和和，然后做事的时候八面玲珑的，都会先被入选的。谁会认真的关心他们谁是心里面爱主祷告的人，哪怕他有很多的软弱和挣扎。你们去探访跟弟兄姐妹相交的时候，有没有碰过一些很可爱的角色？有时候看起来好像很鲁莽，有时候看起来好像在人的眼光常常会犯错，可是其实仔细看他很信主的，他会做很多重要的决定是一般人做不了的。你有没有看过这种人？在教会出入久了，你就会发现我们去欣赏那些外表很有属灵的样子，内心不知道在哪里，这就是耶稣斥责法利赛人的态度。因为你要知道法利赛人走在教会里面都是那些很属灵的很爱主的，站在公众地方祷告的，一个礼拜进食两次的，十一奉献的，奉献的时候还要带着茴香，所以奉献的时候充满了香气，都是很漂亮的。可是耶稣说他们是粉饰的坟墓，坟墓都弄得很漂亮，比如说走在上面的人不知道，还误会了他们。耶稣在欣赏的是圣殿里面那个穷寡妇，搞不好讲话很粗俗，圣经不懂，然后丢下了两颗小钱，然后耶稣就称赞说：“你们都是奉献自己多余的，这个妇人把她养生的摆上，她奉献比所有人都更多。”耶稣欣赏的是在圣殿里面祷告的那个税吏，说：“父啊，我是个罪人，求你怜恤我。”然后旁边那个法利赛人说：“主啊，感谢你，我不像那个罪人，我没有像他那样，我一个礼拜做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耶稣说他们回去的时候，那个税吏倒比这个法利赛人更为有益了，因为那个税吏做的事情是他与神有一个连接，而这个法利赛人在做的是他建立自己的义，好让他跟神怎么样没有连接。你看到吗？对不起，我再举个例子，我是一个自以为意的丈夫啊，我喜欢在我太太面前夸耀我为她做了多少，可是呢她会发现我在 boasting 的时候我在看低她，我跟她之间的关系就破坏了。我会强调说我做得很好，所以你现在应该敬重我，因为我是一个好丈夫，然后我会生气，因为他没有敬重我的时候我已经做了这么多，结果我是在干嘛？到底是我跟他亲密的关系比较重要，还是我做了多少事比较重要呢？当然是我做了多少事比较重要嘛因为关键在于我要很伟大嘛，然后我跟他的关系是次要的，你明白吗？我们在神面前就是这个态度，而真正属神的人也许很谦卑，也许很软弱，也许很破碎，可是他们生命破碎之后，你看到他里面跟神有个真正的关系，神知道谁是他的人。我希望这个改变各位的属灵的 观念，而也改变你的属灵的观念。你要追求，不要先追求那些美善的道德标准，先追求主耶稣自己，你渴望认识他，和他有亲密的关系，那些美善的圣灵的果子会自然而然的结出来。 不要去算计怎么样调整自己，然后让你诚实善良正直，然后被人尊敬。你去追求主自己，不知不觉的反而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不是说九个果子让你按照顺序去追求，理论上应该是有就会结出这些果子，是有跟没有的问题。因为圣灵在你里面，它就会出来，因为你专注于它就会出来。你有没有看过一个人很属灵可是很闷很不喜乐的，然后充满爱心，很严肃的充满爱心，看到穷人一定要停下来，然后拿出钱，然后心里面这个神经兮兮的，行善不可以有一点漏掉了，然后整天很苦很辛苦，害怕自己做错什么，然后会被人家发现他不义，他不圣洁，他不什么，他很苦，有没有？那是圣灵的，那是属圣灵的光底下，还是处在一个血气的光底下？是血气的。马丁路德在改教之前就是那个样子。他为什么要改教？他就是在这个样，他看到了原来一切是在基督里完成的，他就发现我要有基督信他而称为义，而不是靠我自己。突然间明白到这个道理，这是像骑脚踏车一样的，不会就不会，一会就会了。是一种感觉，是一种生命的态度。你发现 God is for real, salvation is for real, 神是真的在，耶稣是真的救，我们真的得了救恩，有了就不一样。然后突然间带着喜乐，欢欢喜喜的去服侍，去追求生命改变。然后这个人会不会还是犯错？还是会。会不会跌倒？还是会。可是他犯错跌倒的时候，他欢欢喜喜也知道神责备我，神管教我，神带领我，然后他很愿意继续的被改变，对神的话语是很敏感。只有在一个很自以为意很刚愎的心灵里面，会觉得自己做得很好，然后同时不愿意说劝教，神的话来的时候心里面一直出现各种防御的声音，去把他打掉打掉打掉打掉，那是处在一个血气自我为意的光景。一个柔软的心肠，柔软的心肠会产生一种生命的淬炼。你吃过那个绿豆粉做的那种粉条啊？它新鲜刚发酵，然后一下了锅煮了出来哈，是软软，然后呢凉拌哈，很软软软软嫩嫩的，对吧？很好吃，因为它是柔软的。你有没有吃过它一旦隔夜了以后，它就变成粉粉的，一咬就是粉粉的。这是刚硬的心跟柔软的心。柔软的心会在美善的事物出，会在美善的事物面前，在神的话语面前显出一个美好羡慕的一种态度。刚硬的心会出现很多的防备，很多的 defensive, 很多的 self-justification, 把自以为意这样的建立起来的。神在寻找的是那个柔软的人。神不介意我们在什么光景里，神介意我们对他的态度是什么。他不介意我是一个很软弱的罪人，可是他介意我在他面前是个刚硬的态度。如果是刚硬的，我就不会与他连接；如果是柔软，我就会与他连接。不管我原来在什么光景里，只要我与他连接。如果今天农夫把一个憔悴的树枝接到一个强壮的树干上面，接枝接上去了，他虽然憔悴，你的远景是怎么样？它会长大的。那个很强壮的树枝，若它被从树上砍下来，它虽然强壮，但你的远景是怎么样？它最后会枯干在路边的。所以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若不连结于基督，就不能享受丝毫的属灵祝福。那我们今天的课就教完了。那我们现在来小组讨论啊。我待会带大家做谢饭祷告，然后呢小组自由讨论，然后你们差不多你们自己就祷告就结束了、哦、这边两个问题：为什么基督耶稣所赐的福与基督耶稣自己的位格不可能分开？是我已经讲过了，还让你们讨论啊、哦，但是我是鼓励你整理一下，想一想，在小组里面分享，你们两三个人分享一下今天这个道理是什么，为什么说不可以分开？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然后第二题，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得到耶稣基督所赐的属灵的福气呢？ 你现在希望圣洁，你希望罪的赦免，希望做神的孩子，你希望生命有改变，你要怎么样得到呢？其实答案都已经在今天的课堂里面了。我们在做结束祷告之前有没有问题？你现在希望问的，我们可以先回答一下。那我想鼓励到大家三个人哈，不要超过五个人啦，好不好？太大了就没有办法分享了。好，尽量分享一下，然后鼓励你们产生一个小组长带大家做结束的祷告，好不好？那我们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示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今天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能没有你，我们好需要你主啊，我们有你就有一切，我们没有你就失去了一切。主啊，让我们的心真是愿意有你，因为我们里面对你有好多敌意，好多不情愿，我们好像始终不能甘心的来亲近你。但是主啊，我知道你已经爱我们，赦免了我们的一切过犯，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柔软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要像从前那样刚硬，不要像从前那样依靠自己的聪明为自己辩护求自己的荣耀。主啊，让我们现在来寻求你的面，在你面前做一个蒙恩的罪人，说主啊，我们愿意来亲近你，你是我们的主，有了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耶稣啊，我现在恳求你的圣灵活泼的工作着，让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真是明白这个道理，使他们的生命可以改变，明白他们真的需要你，不能给自己任何借口，任何时刻和你分离。我们与你分离，我们就变成那个败坏的枝子，哪怕人们还看不出来，其实我们的心已经败坏。主啊，求你让我们可以再次用柔软的心回到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真正的祷告，从心里面真正的寻求你，渴望你的面。谢谢主，谢谢你待会要赐给我们的午餐，就你洁净那个食物，好像你洁净我们的团契、分享和交通，求你让这个午餐成为我们彼此相爱、互相交流的美好的媒介。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